Go English 点 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欧盟集体发声，正式明确对华立场，中国军机逾越台海中线，俄罗斯抓捕亲乌俄军副司令，百年大变局，瓦格纳叛变是否让习近平遭当头棒喝？
这件事情毫无疑问会使得习近平更不敢对台动武。
中国地方财政黑幕重重，审计真相让中央政府怒火中烧。
疫情欺骗了中央政府，中共的国有银行。
余茂春有话说，中共最怕被剥下人民这层包装。
这就是他的这个治国方面的一个最大的法宝，他总是打着人民的旗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分享一组要闻简讯。首先，欧盟集体发声，正式明确对华立场。欧盟27国领导人星期五6月30号集体表示，反对任何单方面通过武力或者胁迫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这是欧盟首次通过这样的方式阐明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所谓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显然指的是中国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向台湾施加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压力，并且提高了调门，宣传通过武力实现所谓的祖国统一的目标。接下来，美国、台湾和中国之间，美国批准新一波对台军售，中国军机11架次逾越台海中线。美国国务院星期四6月29号批准新一波对台军售，这包括30毫米机炮弹药及车兵柴铃附件2号订单，总值4.4亿美元。台湾政府感谢美国政府持续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另外一方面，中国星期五密集派遣军机逾越台湾海峡中线，针对军售的意味十足。法新社报道，美国和中国正在试图努力稳定两国动荡的关系。这次军售规模相对较小，也没有扩大过去对台军售的范围。接下来我们来看国际限制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的新招数。美国之音及其他多家媒体星期四6月29号报道，美国和全球最大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光刻机的生产国荷兰联手，即将对中国芯片制造商打出一套新的组合拳，进一步限制对华销售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报道指出，虽然荷兰政府在限制首屈一指的光刻机生产商阿斯麦公司对华出口上已经采取了措施，但是美国又成功地游说荷兰政府进一步阻止向特定中国厂商提供更多的荷兰半导体生产设备。这是美国的特朗普和拜登先后两届政府在这个领域采取的一项最新的措施。接下来，关于间谍气球的后续发展，美国军方星期四6月29号表示，在大西洋上空被美国战斗机击落的中国间谍气球在飞越美国时并没有收集到情报。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帕特莱德说，美国采取了一些措施减缓了间谍气球的情搜，我们为此做出了贡献，但是莱德并没有针对做了哪方面的努力给予进一步的解释。好，我们来看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反攻。一名乌克兰军方高层官员星期五6月30号表示，乌克兰部队在对俄罗斯占领军发动大反攻以来，已经在各个方面得以向前推进。基辅表示，乌军在东南方向收复了一连串的村庄，尽管俄军在乌东、乌南和东南方仍然占领着大片的乌克兰领土。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汉娜·马里亚尔接受乌克兰电视台采访时说，乌克兰部队正充满信心地从两翼包抄被俄军占领并且早已被夷为平地的乌东战略重镇巴赫穆特，激烈的战斗正在围绕这座城市展开。而俄罗斯方面一直不肯证实乌军在大反攻以来取得的进展，莫斯科一再表示乌克兰部队的反攻遭到俄军的压制，而且受到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最后，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大学招生考量种族违宪之后，国会两党反应针锋相对。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6月29号 推翻了大学招生采用平权行动的做法，裁定在大学录取中考虑学生的种族因素是违宪的，这引发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热烈但是两极的反应。民主党人批评裁决结果是在美国种族正义的发展道路上开倒车，而共和党人则纷纷表示支持。参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查克·舒默立刻发表书面声明称，这项结果是给我们的国家走向种族正义的道路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障碍。参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则对裁决表示欢迎，并表示这是朝着确保法律平等保护所迈出的姗姗来迟的一步。与此同时呢，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做出了另外一项重大的裁决，支持企业给员工提供宗教活动的便利，这提高了雇主在拒绝员工相关要求时的标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今天的要闻简讯。阅读更多新闻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普京遭遇亲信倒戈，习近平是否被当头棒喝，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和美国高层官员都表示，俄罗斯当局拘捕了亲乌俄军副司令谢尔盖·苏罗维金将军，因为他与瓦格纳集团上周的兵变有关联。普京逃过了兵变，习近平能安心吗？习近平是否在台湾问题上将有所动摇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告诉美国之音，瓦格纳兵变给了习近平一记当头棒喝。
这次瓦格纳的兵变或者叫兵谏，习近平肯定大吃一惊，因为我们看到他一时间都不知所措，他不敢表态，一直等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瓦格纳达成协议之后，中国政府才发表了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声明。这说明了这个中国政府所标榜的和俄国的友谊，尤其是习近平个人和普京个人的友谊，并不像对外吹嘘的那么深厚那么牢靠。另外呢，这个现在还不能说就已经尘埃落定，所以习近平这个心，这颗心呢，一时半会儿也还不能完全放下来。我想他好，这件事情毫无疑问会使得习近平更不敢对台动武，因为我们知道本来习近平就知道中共如果打台湾要比俄国打乌克兰困难更大，因为你普京打乌克兰你可以给自己编出好几个目标，计划 A 啊，计划 B 啊，计划 C 啊，那最好是把乌克兰拿下，打倒这个泽连斯基政府，然后建了一个亲俄的政府，然后再通过公投回归俄罗斯。如果这步达不到呢，那至少可以建了一个亲俄的政府，如果这个也做不到呢，那至少可以就是占领大部分东部地区，形成那个东西部分治分裂这么个状况。如果这个也达不到，那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普京现在的那就只能想，哎，反正乌东地区占一点算一点。可是你中共如果打台湾，你只能有一个目标，战略目标，那就是要统一台湾。只要达不到统一这个目标，那你这仗就算输了，所以这个是困难之一。另外我们看到呢，普京打这个乌克兰尽管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的谴责和反对，但是呢别的国家，哪怕近在咫尺的那些北约国家没有出兵相助，这就是普京打起来就是没有遭到特别有力的这个反击这么一个原因。可是呢你中共打台湾情况就不一样，因为美国有个台湾关系法，而且拜登总统多次强调如果中共对台动武，美国会给予个军事的帮助。那么而鉴于目前在现阶段中共也自知他的军力还比不上美国，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那么现在这个瓦格纳兵变事情又告诉了一个第三个困难，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你如果打，就像普京打乌克兰不顺利，结果导致内部的重大变化。现在习近平很清楚啊，尽管他看上去他对中共对党政军那全面控制的都非常严密，不过这种控制 是没有经过考验的啊。如果你打台湾进展的不顺利，那内部后院起火，内部出了问题，尤其是军队方面如果出了问题，那就不能收拾了。所以这点考虑，我想是习近平大概原来不会想很多，但是这次这件事呢，肯定会使他加强这方面的考虑，因此就是他对台动武呢，肯定就有更多的担心。
以上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中的精彩点评。时事大家谈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带来观察者对时政的最新分析，敬请关注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地方财政黑幕有哪些，审计报告说真相，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审计署日前发布了关于2022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地方财政管理有四大问题：第一是违规组织和返还财政收入；第二是违规新增隐性债务；第三是专项债券管理存在问题；第四是财政暂付款亟待清理。其中有70个地区通过自卖自买国有资产、虚构土地交易等方式虚增财政收入，尤其受到关注。那么中国地方政府为什么有如此的神操作？地方政府的乱象是怎么来的？这又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风险呢？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告诉美国之音，
地方政府做的话，首先是因为他们没有钱了，然后呢，也连这个政一般的政府运作，我们知道现在中共这个各级政府那个机构呢非常臃肿，在过去这个经济发展快速的阶段，增长的非常快，公务员的队伍庞大，并且他们的福利啊什么都非常好。那现在呢，这个中国土地财政基本上土地经济呢基本上崩溃了。刚才你提到的话呢，他这个钱呢并不是comes from nowhere， 就是说肯定是有什么来源，就是他因为这个搞这种那个虚构虚假的这种交易的话呢，实际上把自己很多这些政府的那个资本呢，实际上通过这种交易呢，实际上是给你是可以说贱卖了也好，或者但是同时呢，他实际上是通过银行把这些钱呢这样转移了一通，转了一圈。但是呢，当然从表面的结果呢，是地方财政呢得以缓解，因为他至少可以从中拿到他的一些部分，他的部分啊。但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呢，是把这个真正的钱，你看这个钱到底从哪里来的？那实际上是从银行那儿来的，而银行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从这个中共这个全民和国有体系里来的，所以对中央呢对这个非常愤怒恼火呢。就在这儿，他实际上是一起欺骗了这个中央政府、中共的国有银行，把这个债务，刚才曾先生也提到这个债务问题呢，隐性的增加，转嫁到那个中央去了。
此外，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认为，北京诉诸双重逻辑，所以西方对华贸易最大的风险就是制度的不同。郑旭光说，
一方面呢，中国政府对所谓的中国企业是高度控制的，另外一方面他又诉诸于所谓经济自由主义，鼓吹这个西方的企业不应该受到政府的干预啊，实际上它是这么一个概念。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脱钩和去风险，为什么中国他会把它理解为一样，他高度的知晓这一件事情的风险在哪，就是因为跟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最大的风险是制度的不同，就是中国的这种专制独裁制度，它是一个全民结冰式的啊，全民都是被政府所绑架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它没有真实的民意表达啊，那么你和西方是完全不对等的一种交往。如果说你和中国有一种全方面融合的经济形态的话呢，那你面对他的这种政治上的诉求的时候，你会变得软弱。就像德国最初对于俄国亲乌的这个表态，实际上我们看呢，现在德国基本上摆脱了对俄罗斯的这种天然气的依赖，那么舒尔茨的对于这个俄罗斯的态度反而某些时候比英国美国还要强硬。 这就是能非常鲜明的对比出来经济依赖和经济不依赖这个政治上的差别。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专家评论中国地方财政黑幕有哪些，审计报告告诉你真相。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美中竞赛东南亚各自优势在哪里，我们马上回来。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了，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当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据澳大利亚智库近期一份报告，近五年来，中国整体对东南亚的影响力高于美国，而且差距还正在扩大。有分析人士称，中国作为东盟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其经济胁迫手段将直接危害它在当地的存在。而北京持续以有目共睹的方式借东南亚的华文媒体进行大外宣，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有必要增加在当地的外交活动。下面是陆阳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博宏。
林博宏，澳大利亚这份报告所描述的中国整体对东南亚的这个影响力超过美国，那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好的，陆阳。那么其实呢，就是根据这个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4月20号发布的一份名为《亚洲强权简介：中国和美国相遇东南亚》的这份报告呢，显示这个中国2022年对东南亚整体的经济影响力高达70分，那么美国呢只有30分，那么且中国与东盟所有国家的经济关系都优于美国。那么另外，中国除了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超越美国之外呢，外交影响力上也是如此哦。那么根据这个洛伊研究所指出呢，中国在东盟10国的外交影响力达到63分，那么美国仅有37分，且跟这个美中在经济关系指数上情况一样，也就是说呢，就是美国在东盟每个国家的得分都低于中国。那么不过呢，虽然中国和东盟经济合作持续向好，但是呢，越南富布莱特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阮成忠就表示呢，中国未来不是不可能因为政治问题而对东南亚部分的国家采取这个贸易报复手段，那么这个呢可能会成为这个中国和东盟未来双边发展经济关系的隐忧。阮成忠告诉美国之音，他说
China may use some kind of like economic tools and to give the warning to
中国可能会使用某种经济工具对东南亚国家发出警告，要他们不要对中国提出抗议或是与美国越走越近。如果中国做出类似的举措，这就像他们拿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仅会破坏他们在东盟的形象，经济影响力恐也将不如以往。陆阳。
林博宏，那么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有超过中国的方面吗？还有就是美国的影响力不及中国影响力的这个原因有哪些方面呢？
是的，陆阳。那么呢，根据洛伊研究所指出呢，国防网络是美国在东南亚最强大的优势哦，整体分数达到了72分，那么中国在这边呢仅有这个28分哦。那么在东盟十国中呢，美国在菲律宾表现最佳，分数有88分，中国则只有12分。那么呢，洛伊研究所还表示，这反映了这个美菲持续巩固双边防御联盟的重要性。另外呢，美国另外一项在东南亚优于中国的领域是这个文化影响力哦。那么根据此份报告，美国在此项目的分数是52分，略微高过中国的48分。对此呢，台湾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教授顾长勇就说呢，
由于在东南亚地区还有华文的媒体，那事实上华文的媒体新闻呢，报章杂志呢，几乎是被中国大陆所掌控的，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它是一直在这方面加强。
陆阳。
啊，那么针对澳洲这个智库的这份报告啊，那么专家对美国提出了哪些建议，以便扩大在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影响力呢？林博宏。
对，那么呢，其实美中在东南亚可以说是各有所长哦。不过洛伊研究所的报告就显示呢，2018年美中在东南亚的整体比分为48:52，但是到了2022年，美中的分数分别为46分跟54分。那么也就是说呢，其实美国这五年对东盟的影响力不仅落后给中国，而且呢差距正在扩大。那么对此呢，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钟伟伦则表示呢，美国若希望增强在东盟的影响力，就应该尽可能透过参与各项活动来宣传华府的理念，或是扩大与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合作以传达资讯。那么呢，可以透过积极的表态缩小美中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鸿沟。陆阳。
好，我们谢谢陆阳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博宏，讨论美中竞赛东南亚各自优势在哪里。接下来我们将分享美国划线中共与人民是否捏住了七寸，著名华裔学者余茂春有话说，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是美中关系研究领域的重量级人物余茂春对中共的釜底抽薪。在美国，国务院同行称余茂春是国宝级智囊，而中国官媒则骂他是所谓的汉奸。余茂春接受了美国之音纵深视角栏目访问，分享了他在美中两地的融入两重天。他并且就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美中关系议题发表看法。余茂春说，美国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是时任国务卿蓬佩奥接受了他的建议于2020年正式推出的论断，这引发了巨大的震撼和争议。余茂春告诉美国之音，
在川普时期啊，这个中美关系之间的这个打了一些舆论上的这个口水仗，中共反应最暴烈的一个论点就是这句话，就是说中共和中国人民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概念，他们的这个非常敏感。为什么呢？这就是他的这个治国方面的一个最大的法宝，就是中国这个国家是一个共产党的独裁专制体制，但是呢他总是打着人民的旗号来的。他的这个国家叫人民共和国，他增加人民的秩序叫人民公安，人民警察啊，他的自己的军队啊是人民解放军，钱是人民币啊，还有他的银行是人民银行，人民出版社还有这个当年把中国的这个农业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叫人民公社啊。所以这个他是打着人民的旗号来镇压人民的，所以说中共它的根本的利益啊，跟老百姓的利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医疗保险制度啊，中国共产党每年它的医疗保险支出80%以上的只是供养1%左右的共产党的高官，那么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没有这个医疗保障的啊，这是一点。中国经济发展当然有长足的进步，但是实际上是负了这个党，穷了这个国家。当然很多地方老百姓也不是说没有经济上的增长，但是他的贫富是差距是非常之大的。而且在这个中共的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连中国的总理也说，大概40%左右的中国老百姓每一天的收入不高于5美元，也就是说每个月的月收入大概是1000元左右。这个不是说这个国家就是多么没有钱，中国有的是钱，但这个党的利益决定他把这个几千亿的美元去搞国际政治，去这个贿赂其他的国家，搞自己的反美战略，一带一路就是一个浪费钱的一个大工程，穷兵黩武也是这样子。所以老百姓的利益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是不可能遭到那么严重的忽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它实际上它是一种非常对抗的一种关系。最充分的表现就是1989年6·4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中国这个上亿的人起来反抗中共的这个政权，要求正义啊，反对腐败， 这个呢不见得就是这个中国没有民间的反抗，只不过这种被中共镇压，还有这个监控的非常严格，这个是非常不争的事实，所以我对这个观点我没有任何修正的必要，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你听到的是余茂春有话说，美国划线中共和人民是否捏住了七寸。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关注无以计数的非法电子烟从中国涌入美国，请您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美联社获得的不公开的销售数据显示，美国销售的不同电子烟2020年以来增加到了9000多种，增长将近2倍，这几乎完全受到来自中国的非法一次性电子烟的驱动。美联社的报道说，这显示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在宣布打击儿童友善风味电子烟之后的3年多以来，没有能够实际控制混乱的电子烟市场。美联社说，大部分一次性电子烟有甜和粉红柠檬水、小熊软糖和西瓜等水果风味，这些最受青少年的欢迎。但是这些电子烟从技术上来说都是非法的，因为他们没有得到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批准。美联社获得的分析公司 IRI 的数据显示，便宜的一次性电子烟在过去是占额很小的市场，去年占据电子烟零售市场大约70亿美元销售额的40%。这家公司收集了电子烟条形码的零售扫描数据显示，5800多个独特的一次性产品正在以很多方位和配方予以销售，比2020年初的365种增加了1500%。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2020年初有效禁止所有风味的电子烟弹的销售，除了薄荷和烟草，著名品牌 Juul 可再次装填的设备就被认为引发全国不到合法年龄人士抽吸电子烟人数的猛增。前总统特朗普时期制定的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政策排除了一次性电子烟，这让很多青少年从品牌 Juul 转向了更新的风味产品。研究一次性电子烟崛起的斯坦福大学杰克勒说，食品药物管理局行动迟缓，电子烟产业知道这一点并且加以了利用。电子烟产业一次又一次的创新，以绕过各种规定，但是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没有预见到集中在中国深圳制造中心的这个庞大的产业增加了挑战。该局数据显示，食品药物管理局的检查员只对中国进行过极少数的检查，尽管中国事实上制造了美国今天使用的几乎所有的电子烟。面临政治人物、家长和主要电子烟公司的压力，食品药物管理局最近向200多个销售受欢迎的一次性电子烟的商店发出了警告函。这个局还发布了命令，禁止进口一些品牌，但是 IRI 的数据显示，这些公司只占去年一次性电子烟销售的14%，而其他几十种品牌毫发无损，这包括 Airbar、Mr. Fog、Fume 等等。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烟草主任布莱恩金说，这个局坚定地致力于打击非法电子烟。他说，我不认为有任何的万能药，我们依据全面的方法，包括处理供应链上所有的实体，从制造商到进口商，甚至到分销和零售商在内。而 IRI 的保密数据是卖给公司、投资公司和研究人员的。一名未经授权者以匿名的方式与美联社分享了这些数据。听众朋友，以上是依据美联社的报道，非法电子烟从中国涌入美国。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陈曦，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